懂这些也很好。
各位远见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远见跟欧莱德共同主持的前进 COP28 杜拜现场。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的 Podcast 现场的比较特别一点哦，这是非常年轻的学生哦。我们在这一次 COP 会议的时候，赫然发现哦，台湾有四个年轻人哦，被邀请呢，可以进入这个大会，叫做公正转型哦，高层级的部长级圆桌会议，有四个台湾年轻人加入，其中这个青年团体啊，全球的青年团体啊，可以代表发言的还是我们一位台湾的年轻人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把这四个年轻人当中的两位呢，邀请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分享年轻人对这个气候变迁、对全球暖化、对我们这次在 COP 开会，他们有些什么观察跟有些什么想法。那我第一个呢出现在我们的 Podcast， 第一个是吴云芳，他也是昨天呢。代表这个年轻人啊，可以上台讲一分钟话哦，可能努力了很久。云芳是政大的学生啊，欧语系的学生，你可以看镜头，挥挥手。
大家好，我是云芳，对。
那么第二位呢，也是政大的学生，叫吴思怡哦，他是这个创新国际国际创新学程的思怡，好，也跟观众打个招呼哈。那我先请教这个两位啊，就是台湾的年轻，这是这个公正转型这个部长级会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然后我知道说，除了青年团体之外，加起来一共有九个社群团体，包括农夫啊，包括很多其他的这个领域的团体，要不要来说明一下这个公正转型高层级部长级圆桌会议它的组成跟意义在哪里？我先请云芳开始。
我想说可以先请思怡简单介绍一下关于九大社群是
OK 好，那思怡开始，你们要讲话大声一点。好，
就是在这个 COP28 的气候峰会里面，不只有国家代表可以参与这些会议，它有非政府的九大非政府社群，然后其中一个社群就是青年的社群，英文叫做 YANGO。 那我们组织就是透过加入 YANGO，加入他们青年社群的这个机制，然后去参与一些工作小组，就是有不同主题气候议题的工作小组。那我们这个我们所参加的工作小组是公正转型小组。那在因为这场高阶的圆桌会议它是以公正转型为主题，所以就邀请我们这个公正转型的小组去派一个代表去发言，代表整个青年社群
哦，所以这个九大社群也可以参与别的议题的讨论，都可以。其中有一个议题是这次大会的，叫公正转型啊，因为现在气候变迁议题很重视族群之间啊，是不是？现在来谈说弱势国家等等，是不是可以平衡，大家可以一起发展，弱势有没有被照顾，这个属于公正转型的领域。所以青年啊，也是相对哈，要未来是地球是你们的，所以也是要很关注年轻人的诉求哈。所以那个云芳要不要补充一下？
我补充一下，就是这个会的话，其实是在上一次COP第27届的时候所产出的结果，就是他们要在每一年都办一个关于公正转型这样子的一个会议，然后就是邀请各个部长级的人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那其实蛮有趣的是，其实这一场本来是会是一场闭门的会议，就本来会就是因为他们是有给我们那个票，就是你要有 ticket 你才可以进到现场，但后来的话是开放大家入场的，而且原本可能也不会有就是直播等等的，所以就是蛮意外会变成这样子。
那我再问，那为什么挑应该好像背后的团体是很大的哦，全球的青年倡议团体加入这个社群，多少人？
我不确定，应该是蛮多的。
对，非常多。
全球各国的，那为什么选上你上去发表一分钟呢？啊，我这个是台湾之光哦，云芳。
是。
你那一分钟，关键的一分钟，让台湾没有办法进联合国大会场。我昨天呢有在这一场啊。那我记得你一开头说我24岁，我是谁，我来自台湾哦，听了都会感动。
是
为什么选上你呢？
其实那蛮刚好，因为其实我们现场都有很多会议，然后我们本身在小组内部在选拔的时候，其实他会用，就是他就放一个表单，然后给大家说，如果你对这个活动你有兴趣，你想要发言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填写表单然后去发言。 然后就刚好就是我在想要不要去填这个表单，然后因为刚好我们的组的组长跟我同跟我们一起住的另外一个波兰女生，她也是在公正转型议题非常积极的、积极的一个女生，她叫 Zuzana， 对，那就刚好就他们两个很熟，所以他们就来到我们住的公寓。对，然后 Zuzana 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填这个表单，你必须要填这个表单。对，然后我就说，哦，好啦好啦。对，然后就原本我只在想说，好像觉得可以试试看，但后来他们就司仪有跟我说，你要填了，你要填，你很适合去讲。对，然后我后来就去填这个表单，然后就蛮幸运的就有被选上。
所以是前一天的事情而已哦。
有点差不多
啊、哦，前一两天
就前几天就是填这个表单。
那在葛董问问题之前呢，我先请你分享一下你那一分钟是讲什么，再跟我们观众说一下。
我就可以前面分享一下，就是其实这一份稿，不太算是我自己撰写的，它是我跟我们这个小组一起所撰写的。然后我们在撰写过程中，有点像是我们的组长他就问我说，我对公正转型的想法是什么？我从青年角度出发，我要怎么看公正？我会怎么看这公正转型？那我就说，公正转型它是一个转型嘛，那转型就会有所谓的前面跟后面。那后面所产生的，就是所造成的转变，就会是我们青年世代所要居住在的社会之中。对，然后他就说，哦，这个角度，这个切角很不错。对，然后所以他就透过这样的切角去讲说，就是我们要求青年要求的转型并不只是所谓的能源转型什么的，而是他转型过后的社会不可以再是像以前是就是过往的可能是商业形式啊，或者是就他可以带就转型过后的社会可以会是更平等，然后对我们来说更好的一个社会。
那年轻人的诉求，葛董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哈，为什么大家，我觉得大家非常重视这一个议题啊，年轻人提出的这个议题，还有就是公正转型，这一次在大会里面也非我们这几天也受到非常多人的讨论，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声音啊，要大力的喊出来，你知道吧？对，还有这些大人啊，做事情有权力的大人，要大家要一起来积极一点哈、啊，来做出一些改变。那其实我们在第一天进来，我跟社长第一天我们就进入。就是元首的发表的会，我们在那两天的里面，其实第一天我们就有讨论到，就是斯洛文尼亚的总统纳塔莎，他就提出了一个，就是说一种新形态属于未来世代的气候人权哦，已经出现了，而且他们这些呐喊，我们应该去听见啊、哦，这一次的事情。那再来就是匈牙利的总统，我们讲他的发言也是，那我们那天非常感动的啊、哦。那他卡塔纳总统呢，他提出了一个，就是说从1990年到现在哦，我们集团体国家的人均的 GDP 已经高出了2.5倍，然后呢，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呢增加了62%，那同时生育率下降了，34%，那我们变得更加的富有了，但是我们的政策却放弃了我们的未来啊，更多的福利伴随着更少的孩子和更少的责任，那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气候危机、贫穷、平等、生物多样性、水和人口这些事情啊等等。那剩下现在讨论的甚至食物、健康等等的部分哦，那就你们所要发表的这件事情啊，你觉得像我们一般要了解你们的诉求的话，你可以用简单的一些说法来让我们更加了解说你们真正诉求的目标，或者简单的来说明一下，让大家知道说你们希望哪些事情是希望大家赶快去做的。对，
你
们
要想
思颖先哈。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现在气候变迁这个议题就不单只是环境保护，而是跟气候正义相关，因为气候危机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还有我们所处的环境。那我想要套用一句话，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对一群大人说，就是你们只剩下几年，但是你们留下什么，我们剩下什么，对，就是一个去，其实是我们想要去诉求世代正义、气候正义的这个议题。
你是说大人，你只剩下几年了？
对，
是，这蛮让人醒思的。我觉得
啊，云芳呢？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我就直接从，如果以我今年的话，我会希望的社会是的，是怎么样子？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很多，就是我们。 可能变更富有，但是我们并没有干，就是我们的扶持没有增加。嗯，我觉得这可以提到一个就是近年越来越多被人提倡的，应该说被别人提到的一个概念叫做气成长。嗯，就是我们是不是不应该一直在追求 GDP 到底是不是一个被我们认为说被认定一个国家到底是不是更富有的一个概念，那是不是应该要去思考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福祉是不是是更多的，
是
因为其实我们所累积的 GDP 到底有多少是散布在我们一般人的口袋之中。
是我马上要呼应你，太棒了，你知道吗？我最近这两年的在学校的演讲都在教什么叫 GDP Gross Ecosystem Product，符合生态和人类福祉的这个生产总值才是我们要的，而不是说你可能重新定义企业的成功。如果你的成功是你的金钱利益，那你对社会对环境是负面的，那你更大的成功是我们更大的灾难啊！好，所以我非常呼吁你讲的这一句话，真的，这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喊出这件事情来，不然对你们太对你们就对整个未来的人都是太不公平、太不正义了。
是，好，那我再来请教一下前因后果。前因是说，是什么样的机缘你们会参加这九大社群里头的青年社群？那除了台湾，除了你们两位，我知道这一次还有其他两位吗？那是不是还有更多？那参与这个社团的背景是什么？先分享。这次云芳开始啊。
我想一想，我觉得
思怡先开始，还是要
思怡
先开始。
有两个一直在里
面，
你们
两个
模式
啊，他需要沉淀，那是慢想型的。好，来。
就是我们会参加这个青年社群，是因为我们是来自台湾青年气候联盟。那台湾青年气候联盟的组成人员大部分都是青年，所以我们就最符合这个社群，然后最能就是透过这个社群去参与更比较深入的倡议的政策建言之类的。
所以台湾青年气候联盟这个是成立多久了？
它是从2012年开始正式立案。哦，好。但是其实之前，就是那些青年们，他们其实就有在参与这个国际会议，但是他们就想说，他们在这个场域中看到各国青年，他们都有一个青年联盟，但是为什么台湾没有呢？所以他们就成立这个联盟。
所以现在这个联盟有多少台湾人参加？台湾的年轻人，都现在大学生就对了。大学生为主。
如果是因为联合国的定义下，青年其实是35岁以下。
哦，三十五。
对，所以其实35岁以下的人，其实都会可以参与。我们也有30几岁的人在参与。
那台湾现在多少人多吗？
我们现在应该是50几个吧。
50几个哈。
但我觉得，因为我们算是每一届都会有不同的人加入，所以我们有很多以前的 Twitter。
毕业了，
毕业校友校友学长姐，
那他们都还是会持续的，就是协助我们。像我们这一次的真正我们的 mentor 就是品涵啊，他也是，对对，他就几乎是快是元老了，就他已经待了很多年了。对，那
我等一下见到他的时候，你是元老
了。生了 baby 之后还是再回来，然后放长。
辛苦，感谢他。
所以我们可以鼓励台湾的年轻人，35岁以下都可以，最小可以到小学生吗？
对，因为其实如果是在 Yango 的话，它其实是包含孩童跟青年。然后我们在发言的时候，我们也很常说，我们这个世代以及未来的世代，因为我们是比较靠近未来世代，所以我们也在同时为他们发声。
所以那葛董没有，我也想说气候少女今年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我们大家都很知道的气候少女，
我其实没有关注他，
今年没有再发了
哈，没有关注他
因为前一两年这个很红的气候少女，
我这两天也有发表一个，就是有类似的，就是我们不是拍那个杰洛格连纪录片嘛，就是为了环境教育、气候教育这件事情，其实受到很大的回响。就刚刚思怡所讲的，气候变迁不是保护环境当然是一定要的，可是它影响到的必须人的文化。人的伦理就是甚至他的生存等等，就种种，那就讲到了公平，讲到了伦理道德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一届似乎这个声量就更被重视了，而且更要被探讨。对，我觉得这个样的发展应该是大家应该要重视的。
那这是两位第一次参加 COP 的会议吗？
对。
那要不要分享一下这几天你们都在忙什么？
对。 有什么观察、
啊、
有什么心得没有、
啊啊、有什么学习啊，好像都很认真在上课学习。
我自己主要因为在 COP 现场里面，你主要可以是参与协商会议，或者是你可以去参与旁边的周边会议、嗯、那我自己的主力都主要都在参与协商会议、嗯、对，我都还没有去过任何的那个
杜拜啊，
都还没有去过。对对对，
参与协商会议，年轻人可以参加，可以参加协商，
不容易耶。其实不容易。
就是我想一下怎么说，就是我们都可以以我们央狗的身份进入到会场，对。但其实我们不会很常发表言论，因为我们的角色还是观察员，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住所谓我们发言的机会，就是当我们一个观察员说话了，那这表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会随意发言，我们一定是有经过就是撰稿之后，然后把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大家讲，这样讲话的才有重量。对，
是。
那我们每次的在追谈判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它除了协商以外，还会有很多可以说是它叫做双边会议，但可以说是政府跟其他团体之间的会议。嗯，就你其实是可以自己去筹办这个会议，可以邀请一些人来，然后跟他们表达你的想法。像这次在公正转型，就有那个一个国家集团是 G77， 他就有跟我们 Yango 还有其他九大社区一起就是讨论，然后讨论说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解决这个公正转型工作计划的一些就是草案啊等等的。就是我觉得参与方式除了追踪以外，还有很多，这方式还是很多。
所以 G77 是开发中国家联盟啊，
是
成立很久，所以是他主动邀请 Yango 年轻社团来参加。
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主动邀请，因为就是
有安排这场闭门会议。
对对对对，因为我不确定是我们这边安排还是他们那边安排。
那你们有发言？你有发言吗？
那一场发言不是我发言的，是我们其他的小组里面的发言，因为我们算是都让大家有参与发言的机会。嗯，
对。所以你跟思怡跟云芳一样吗？都一起行动吗？还是有分开？我们有分配任务让你去那里，去这一样。
对，就是他是专攻那个追踪谈判，然后但是我比较可能是辅助的角色吧，就是如果需要参加哪些谈判，但是他没办法参加，我就去参加。
那所以你有参加什么谈判呢？到目前为止，
应该说你要完成一个工作计划，它其实就跟所有的政府草案一样，它就是你每天都要开会。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开了一个关于叫做 response measure。那它是关于就是比如说我们巴黎协定有要求大家执行很多行动，
是
那些这些行动就是所谓的 response measure、那它就在实行过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会是一个工作小组在做的事情。对，那我在追踪这个工作小组，因为他们最近有一个就是回溯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条文有没有需要就是改变的，然后我就去追，然后我早上参加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今天晚上6:30又再开两个小时。
是，
对，
哇，所以我们的政府没有机会跟人家协商，他们倒是有机会跟人家啊。我们政府因为非代表国嘛，
而且你 booking 的这一场我觉得很热门哦。对，我觉得非常热门。
你说这个公正转型的主题，
他去那个检核他现在巴黎协议以后的他们的执行。
对，那其他两位团员跑去哪？台湾其他两位年轻人？
我们知道，因为就是我们都有去逛逛其他的场馆，其他国家的场馆，然后去参加一些他们举办的周边会议，就是可能针对某个主题去邀请专家或是学者、青年去发言，去分享一些事情。那我，不好意思，那我有参加，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有跟创意有关、艺术有关的，怎么去结合气候倡议跟艺术，或是对话、社会对话。
哇、wow, 这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刚刚才跟一个音乐家哈，就是在聊这个事情，他怎么用音乐的方式来谈这个事情。我也看到最近的报道是他们气候变迁也带来很多的忧郁创伤。
对，气候变迁跟健康的
对跟健康的关系，这是对气候焦虑，对，我们在企业界还叫碳焦虑一样的，就是类似的事情。对，所以这是可以总结一下吗？就是说除了你们讲的这个议题外啊，你们这次来会场感受，或者说这几天的会议下来啊，你觉得什么事情会你觉得欣慰的，或者什么事情觉得你可能需要大家觉得你可能还不够满意的？
社会这问题蛮广的。但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些我的观察。
是的。
就是我其实觉得国际的青年啊，他们更愿意拥抱自己青年的身份。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就是大家会觉得可能我还是学生的身份，我还是青年。嗯。但其实你毕业你在工作，你还是拥有青年身份，你还是可以为你未来的日子，你未来的即将就是你的五六十岁发生嘛。
是是。
对，所以可以更拥抱自己的青年身份，用青年的身份发声，我其实觉得它是非常有力量的。
35岁以前，对不对 ？OK。
那你们这个青年社群，据你了解，全世界来了多少人？
我真的不太知道，
你只知道台湾4个，那什么国家几个？
因为其实我们这些就是可以入场的这些，算是这个 batch
啊，这个证件，
对这个证，它其实主要发的人是所谓的 party， 就是所谓的国家。嗯，身为国家，每个国家他们其实并没有，他们是不限人数的可以发。所以比如说前几天有各国元首来嘛，可能印度他们就带了1000个人来过来。那我们也看到有些人的发，就是我们也有跟其他的青年在讨论，就发现其实很多现场的青年，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气候议题，他们只是被他们的官员邀请来帮忙顾摊位，
顾摊位
就会发现
好可惜。
对，就是我们台湾
要取得很
困难，这样的资源是很珍贵的，但是
没错，
对国家其他国家来讲，它似乎是一件很
容易的事情。
对，
这个又说到台湾的悲哀啊，又说到台湾的悲哀啊，其他国家那么容易哈、啊，
是，
好。
其实台湾在气候变迁这方面，可以代表我们的学生、年轻人、民间的企业，其实还有学者都没有缺席，其实我们都很清楚，而且都做了蛮多，已经做了很多蛮多事情了，所以我们没有跟世界推轨脱轨，所以我就要讲我有很多的心得了，其中一个心得就是说，我们是属于地球的，对的哈，地球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属于地球的，台湾也是属于地球的。
是查尔斯国王说的。
是的 ，King Charles。
那盗墓有没有什么？就是到目前看，也是跟 Faro 刚刚葛董的问话，就是你们是第一次参加嘛？哈，那觉得最新鲜的也好，我觉得啊，在是不是也了解很难了解全貌，实在议题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有没有什么心有余力不足的地方？啊，司仪啊，
先讲。
就是虽然我没有像那个英镑一样，就是很 all in 的追踪那些谈判，但是我已经觉得好累。就是除了是这个议题，就是需要很多时间去消化之外，我们还要，就这个会场又很大，然后就是每次都要走很久，然后。对，就是需要时间消化，还需要时间去查你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些词汇。然后我们每天早上也都会有那个工作小组的会议，所以其实都是要
行程满档，行程满档。最后请云芳补充。
那我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场会议对大家来说都是很累的。就是我在会场，我就有听到，就有一个他的 badge 上面写 party， 就是一个国家的代表。然后我就走经过他，然后听他说：“哦天哪，我今天早上6点半起床，真的太疯狂了。”然后他说 ：“It's insane。”然后我就听了，我就笑，我就说：“好，这里就是 cope 大家都是这样子。”就是套用我很常听到大家说，就是 welcome to COP。
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在 COP 现场基本上都是疲于奔命啊，要看很多的场次，然后议题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要抓到我们自己感到兴趣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在前两天才知道说，哦，这次有台湾有年轻人有参加 COP 啊，所以特别。
所以我们听到你要上去，我们都很兴奋
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还特别去听那一场啊，刚好听到云芳可以分享，所以也趁这个机会跟所有远见的朋友分享，也希望啊，听众当中有35岁以下的年轻人，明年 COP 也在等你，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懂这些也很好，
特别感谢正成集团支持 Podcast 器材。